下午运用在运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来提到我们这次圣经讲习会，那么最后的第六个部分。那么今天我讲的大架构是提到圣洁的效益。早上我们讲的是圣洁的第一个效益，它是在我们教会服事的圣工上。如果神的工人拥有圣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我们的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工，那么来成就我们手头上所做的一切的圣工，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日渐兴旺。那么下午我要来提到得救跟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圣洁。所以圣洁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整个灵修过程当中我们要追求的终极的一个灵修的目标跟方向，因为谁唯有圣洁我们才能够得救。那我要从我曾经注目过的一间教会，那么就是嘉义教会的一个见证来分享起。我们嘉义教会有一位长老姓高，他是高长老。那么高长老他对这个养动物非常有兴趣，养养鸟啊、鸽子啊，那么或者是狗啊，他都非常有兴趣。那有一次他家里面所饲养的这个狼犬生了五六只的这个小狼犬，狗刚刚生出来经过了两个多月之后，哇，那个狼犬非常的可爱，很活泼，非常的漂亮。那刚好他认识了一个外邦的一个朋友，那么这一个朋友他姓叶先生。那叶先生在当时呢他是黑松汽水南部的总经销商，所以这个叶先生他的这个什么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因为饮料界嘛，所以他常常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宴会啦等等这一方面的这些宴客的活动。那有一次这个叶先生到我们高长老的家里面去，到了他家里面去，他那些狗没有关好所以就跑出来围绕着这个长老的脚在那边转圈圈在那边嬉戏游玩这个叶先生一看到他说各位用台湾话讲姓高的哇，这个狼犬是你家养的？他说对刚好母狼犬生了五六只哇，他说我越看越喜欢送我一只好不好？一只就好了。哇，那高长老他说哇，这很多很漂亮，我都很喜欢。拜托啦，大家朋友当那么久了，就跟你要一只狼犬，那舍不得呢，好朋友送一下啦。这个后来高长老想了很久，就说。朋友当那么久了，既然你要的话，我就送一束给你了，那你就自己挑吧。不过话讲在前面哦，我这个狼犬送给你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祭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给他吃。这个燕子说，那我安呢？怎么你会有这个原则呢？他说，因为树上所有的生命都是神他所赏赐的，那我们天上的神既然让这只狼犬安排他出生在我的家里面，我们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家从来不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里面祭拜过的那个是祭鬼，不是在拜神。那既然我们已经归属神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二十一节，保罗他就讲，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去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就是去吃鬼的宴席，然后又来吃神的宴席。我们是要分别为圣的， 所以我们家哈、哦、从来不吃祭拜过的东西。那你做生意常常会跑庙会啊，因为庙里面常常有办宴席、建教的活动、酬神活动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宗教祭典的时候，那、啊、你常常跑庙哦。那这个祭拜过的东西哈、哦，我就有这个原则了，不可以给这只狗吃了、啊、哦。同意我就送给你啊，不同意我就不送。那这个叶先生后来就答应了啊，好了，照你所说的啦，所以他就啊抱了一只狼犬，那么回去家里养。那狼犬从小养到大，人跟狗之间是有感情的啦。那他也真的把它照顾得很好，养得非常的哦，非常的漂亮。那有一次呢，早上起床啊，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有带狼犬哦去运动啊，跑一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哦，那天早上他要去带这头狼犬。哦、出去运动的时候他发现说哎，什么狼犬、哦、倒在这个他住的这个房子的前面、哦、然后呢四肢啊在那边动给他抽血啊唰哩唰哩一直在那边颤抖。哇，他赶快打电话请兽医来帮这头狼犬看啊，说我说狼犬怎么昨天还好好的啊，哦啊怎么今天早现在变成这样。那兽医给他的这个诊断是说他这个吃坏了肚子，他拉肚子的，而且哈、哦、拉得很严重、哦、所以他没有力气，哦，那甚至呢会有一些这个唾沫唾液哦分泌会吐出来，吞不下去，哦，所以花了好几千块啊，哦，又帮这个狼犬打针啊，又拿药给他吃啊，哦，那隔了一天，发现哎。早上要去运动的时候，这个狼犬怎么样？哦，生龙活虎，哦，非常的健康，哦，所以他就啊这个带他去啊跑步啦、散步啦，哎都没有问题。他就想说奇怪，怎么一夜就会变成这样？哦，那后来呢？他想到说啊，我前一天哈、哦、庙会的时候，我去。啊，这个引哈、哦、跟庙里面的一些委员打打招呼嘛，因为他是做这个汽水啊、哦、销售方面、经销方面的工作嘛，哦，所以去那边哦跟这些委员打打招呼，他们刚好办宴会啦，那请他吃啦，那剩下的这个一桌的这个丰盛祭拜过的这些好的食物，他们就打包，然后让这个叶先生带回去了，说你放心，这个东西菜不一样，都没有沾过的。干净的、清洁的，你带回去好了。那他带回去，他太太问他说：“你带这个是什么？”你讲阿罗当家出的菜味啊，所以他太太以为说哦是人家动过的，所以他们不吃啊，不吃就给谁吃啊？给狗吃，他是祭拜过的，哦，结果狗第二天怎么样？倒在地上了，倒床不起啊，倒地不起啊。他想说，哎，会不会因为？高先生跟我讲说，祭拜过偶像的东西不可以给他吃啊，我太太给他吃的，所以他会变成这样，所以他不信邪哦，他再试一试，特别去买料理，然后去祭拜过之后，干净的、卫生的，然后再拿来给那只狗吃。好，隔了一天，那只狗又倒地不起了，唰一唰。好，还又请兽医哎来跟他诊断哦，打针哦，拿药给他吃。他想说。这是什么道理啊？啊，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哦，圣经道理这样写，连他家出生的狗都要分别为圣，这什么道理啊？哦，所以他就跑到我们，哦，他现在在台南教会，他跑到台南教会去查考道理。哦，我第一次听到说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特别跑去教会查考道理。啊，道理查考到最后，他在我们台南教会接受洗礼。所以你找电话号码簿，姓叶的那一家，之前他们是黑松汽水的总经销，啊，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哇，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见证都很奇妙，连我们的神都借着这样子的方式，那么在教导我们这一些属他的子民，必须要分别为圣，啊，那我们下午要讲的是说。圣洁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啊，那么这一期经文的根据记载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的14节。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下半段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早上我们有提过，在旧约时代见到神的面，那么他是要圣洁才有资格的。一旦没有圣洁，见了神的面，都自认为他们的生命要走到结局了，进入死亡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圣经记载的例证。那我们在新约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洁的话，那这个人呢，他是没有资格去见天上的神啊。所以圣洁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绝对要具备的重要条件的，是绝对条件的。那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一个非常资深的老传道，他讲过一个之前他在阿里山乡注目的时候，那么曾经有过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是这样子，他说这个姐妹年纪很大了，八十几岁，接近九十岁，但是她的聚会精神非常好，所以教会总是安排弟兄姐妹在有聚会的时间，就会去他家开车送他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么有一天晚上，因为这个眼睛失明的老姐妹，她是单独一个人自己住的。虽然她有三个孩子，但是三个孩子都在平地工作，没有跟她妈妈住在一起。那她平常身体健康状况也还不错，所以她自己一个人住，自己一个人还可以摸索当中，因为环境熟悉的嘛，她可以自己生活。那有一天晚上呢，这一间教会的两个负责人同时做同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异梦了，做了同样的一个梦。他们的梦境是什么呢？他们梦见这一位眼睛失明的九十岁的老姐妹已经死在他家里面了。那死在他家里面，他们发现说，哇，这个怎么老姐妹死在床上？所以后来呢，教会就为这个老姐妹来举办丧礼了。那在举办丧礼的时候，这个老姐妹他们这两个负责人在异象当中，他们就看到那么天上的天使抬着这个红色的这个轿子从天上那么缓缓走下来要到这个老姐妹的家里面，要把这个老姐妹那么好像新娘子一样迎娶回天上的家乡。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夫妻的关系嘛，用世上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新妇，耶稣基督是新郎，所以新郎要来迎娶新娘回天家。那这个老姐妹要离开之前就跟这个天使要求了，他说我有三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让我跟这三个孩子见过面之后，然后我才回天家永享安息呢？那天主哥跟他讲说不必。为什么不必呢？因为你三个孩子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没有资格跟一个有得救盼望而且是神看为圣洁的心腹见面，因为他即将要回天家。所以天主就显现他三个孩子的形象给这个当妈妈的看。那么第一个孩子这个形象，属灵的这个形象显现的时候呢，他全身都被铁链缠绕住，那这个铁链一直垂到他的胸前最末端，这个铁链怎么样掉一瓶酒。所以这个天使就跟这个当妈妈的就跟这个老姐妹讲，你看你这个孩子就是喝酒，基督徒喝酒符合基督徒的身份吗？符合基督徒的形象吗？跟外邦人有什么区隔呢？所以他是不圣洁的，因为他被酒挟制了。喝酒是不是犯了处死的罪？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是的，不是的。传道，你不要讲那么严重，喝酒还是可以进天国的，不是处死的罪的。那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醉酒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国？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哥林多前书六章，你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啊，第九节我们都会说阿们啊，因为第九节讲的是淫乱、拜偶像、同性恋。那第十节呢？啊，我特别着重的是第十节，一样哦，通通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圣经道理你要去熟读它。啊，我昨天提到帮助我们成圣的是真理啊，它是一个动力啊，它是一个引导的方向。不要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观念去判断这个有关系，那个没关系。所以这里提到，你看那么多将来都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当然，我要特别做解释的，这个罪疚它不是一次性的罪疚了哈。我要特别做解释，哦，它是经常性罪疚，不愿意改正，不愿意啊脱离这个肉体情欲的瑕疵。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是不能得救。我们教会都有。啊，这个对等的见证啊，可以去做佐证啊。啊，那第二个儿子呢？第二个儿子也是被铁链锁住。那铁链的末端呢，掉了一包烟。那这一包烟呢，还有一根是点着的，就露在外面。哦，所以天使说，你这个二儿子就是落入在烟的束缚跟瑕疵当中，这也是不符合圣洁的证明啊。所以他是不圣洁的，不必要跟他见面。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说啊，抽烟啊，抽烟没关系啊，哦，抽烟啊，那抽烟主诉生活的嗜好嘛，哦，抽到中毒啦，哦，这个手都是焦黄的，哦，没有烟就很难过日子，哦，这个也是不圣洁的，神命定的。那第三个儿子呢，一显现的时候啊，穿着非常破烂的衣服啊，好像乞丐一样，全身脏兮兮的。那这个老姐妹说啊，我三个儿子里面就是最小的这个儿子怎么样，最有成就啊，他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啊，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他也开宾士的车子啊，他也赚了钱啊，怎么会穿这样好像跟乞丐一样破破烂烂的呢？哦，天使跟他讲说，因为他没有穿上哦，启示录里面提到说叫洁白的细麻衣。一个要回归到天上属神的人啊，他要穿上神所赏赐的那个洁白的细麻衣啊，那么指的就是他的生活行为的表现必须要是圣洁的。所以他这个孩子整个生活行为都是败坏的，哦，表面上很体面啊，哦，穿得非常的好啊，开着宾士的车子啊，哦，事实上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全身沾满了污秽的乞丐，所以他是不圣洁的。啊，后来这个老姐妹也是蛮伤心的，她说想不到我的儿子在外面上是这样子，因为都已经离开父母了嘛，在外面自己生活了。啊，那这个老姐妹呢，啊，就在这个啊会堂面前啊，即将要被天使用轿子，那么啊这个抬回去天家的时候呢，教会为她举办告别丧礼。那告别上你所唱的诗歌呢，啊，不是301首，是123首，啊，叫等再会。哎，很讶异说这个丧礼会唱123首哈，回答等一等啊，我们还会再会的啦。啊，那在这个123首的赞美诗唱完之后呢，那这个老姐妹突然之间她整个的这个容貌啊，整个的形象都改变，好像回归变成18、19岁的这样子的非常青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她坐上了轿子之后，那么轿子就回到了天上。那临回到天上的时候，天使跟这两个做异梦啊，同一个梦境哦，啊，跟这个两个做异梦的负责人说，如果在教会为这个老姐妹举办丧礼的时候，有两段经文一定要读给大家听，然后就把这两段经文给他们，那这个异梦就结束了。这个负责人就醒过来是清晨啊，早上6点多啊，在山上挂很早就醒来了。那其中一个负责人说，哎，我怎么会突然无缘无故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梦，嗯，这个老姐妹真的已经离世了吗？哦，所以他就摩托车骑着去这个老姐妹家，因为他不晓得有另外一个负责人跟他是同样的一个梦，所以他就赶快去。哦， 那去的时候呢，碰到那个负责人也刚好来，他说你怎么来？啊，你也怎么来？说我昨天做梦就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另外那个负责人说，那我做的梦怎么完全都跟你一样？那这个老姐妹会不会已经死掉了，安息了？啊，可是门又锁着，啊，他们又不敢这个破门而入，所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哈，警察陪同，然后他们就强行进入这个房子里面了。一进去，这个老姐妹穿得很整齐，她可能自己知道吧哈，然后躺在床上，气息已经没有了，确定已经死掉了。那这两个负责人就在那边讲了，我会来是因为我昨天做什么梦。那另外那个负责人说，那你一讲，我发现我做的梦跟你完全是一模一样。那这个负责人就讲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天使最后离开的时候有两段经文叫我们在上面走呀？他说有啊，那两段我当时没有用心记，我忘记了。那另外这个负责人说，那我忘记了呢，那怎么办？如果是出自于神给我们的启示啊，我们就祷告求神再告诉我们一次。所以两个人去会堂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这个是出自于你启示的异梦，要我们圣洁才能够见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你把这两段经文再启示我们一次。好，我们的神真的再告诉他们哪两段经文呢？我们先来看箴言十四章三十二节。这段经文圣经这么记载说，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那这段经文在这里所提到的恶人你不要把它想成是什么外面那些什么作奸犯科违规行使不法做不法事情的那一些人那么这个恶人他的原文就是不看重或者是没有真理的那样子的人如果我们再对照诗篇第九篇的十七节这一节经文对恶人我们的神做了一个注解的定义，说恶人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那这一些人不一定真的作奸犯科他就是没有真理的内涵，不会看重，没有属灵眼光，不会看重将来永生灵魂的得救，他们好像把神给忘记了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活在自己的编织出来的一个理想的梦境当中。那这个恶人就是不看重真理，没有真理，活在自己的梦想里面。那这个就好像忘记神的外邦人一样。那恶人在所行的恶上，那么这个恶，它的英文叫错误。恶人他们自认为他人生道路走得很好啊。可是神说你已经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这个道路是引领你进入灭亡的不是引领你进入永生福气恩典里面的所以恶人在所行的恶上，那么将来呢就被推倒了，就是进入永远的刑罚里面了，没有什么得救的盼望在里面。那义人呢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我去看他的原文注意就是行真理的公义正直的人，就是造神的真理在走这一条信仰道路的人那义人一直到死亡的时候呢有所投靠就是他知道他的依靠是什么。一般世人所依靠的就是钱财嘛、权势嘛、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一些知识学问那么依靠这些来彰显他的身份，成为是他的荣耀。那我们一个行走在神真理上的人，我们所追求的是神要给我们的正直的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追求做义人我们不是追求做所谓的恶人，就是没有神好像外邦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灵魂的游牧民族的人没有归属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到最后就是进入什么死亡里面，人生完全都是被神活认的了，没有用的了。 那义人一直到死的他都还有依靠啊，这是神在这个老姐妹丧礼的时候那么要他们宣读的一句话。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我们请看诗篇四十八篇，请看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诗篇四十八篇十四节，这一段经文说，因为这位神啊，这神就是这一位神啊，他永永远远啊，都是我们的神，就是你的信仰不要产生节操的改变，啊，产生了节操的改变，那我们就变成是一个淫妇，雅各书四章四节，亲近世俗的人。那么他就是淫妇哦，在雅各书四章的第一节也提到，雅各三老哈责备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那淫乱的人原文就是淫妇啊，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因为你们的信仰节操向神已经改变了，你们终身所要建立的人生的价值观、你们的人生观啊、你们的方向观都已经变足了，所以大家要懂得。”时常反省自己啊，我现在还看不看重这一份信仰？我现在还有没有走在神真理的道路上？哦，三不五时哈，让自己安静下来思考一下，我现在的言行符不符合这本圣经神的真理？我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那当然我不是说啊，钱财不必追求啦，学问不必追求啦，这些是可以追求的，但是最终极的主要的永生灵魂的得救，你把它放掉去追求这一些。那保罗他有一个观感啊，他说我自从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我就把世界当成是什么，是粪土啊，因为耶稣基督他才是至宝，才是至宝。好，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抓好。好，那在这里这段经文说，这个神他永远都是我们的神，我们不可在信仰的节操上那么产生的改变。那这个神呢，必作我们引路的，就是说他永远都是我们引导的前驱者啦，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脚步走就好了。神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啊，不要走自己的道路，神怎么讲我就怎么说。所以如果你看约翰三书的第三节跟第四节，这段经文讲什么，请问我们神有没有在圣经曾经谈过说他最喜乐的是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自认为我最喜乐的是哪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那我们的神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哎呀，我最喜乐的事情啊，不是大家拿五千万来奉献啊，不是钱财啊，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的神说，如果我的儿女能够按照我所说的真理来行，神说我的喜乐不会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就是照神的真理而行啊，因为这个神他是我们引路的，就是人生道路上的引导者啊，他是前驱者啊。那我们跟随他一直跟到什么时候？一直跟到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啦，一直进入到这个肉体的死亡啊。那肉体死亡就是我们灵魂的永生的开始啊，跟到一直进入永生里面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就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神他把圣洁真的看得非常的重要，甚至在这本圣经里面他留下的说，如果人没有圣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见到我的面，在得救树上有很大的余力性存在。那现在的重点变成是什么呢？现在的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神他都不谈情面，我们的神有时候是看情面的哦。从哪里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呢？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第八节，第八节还有第九节，你都看我们的神说，我们这段经文马拉基先书他提醒说 我们的神他是看前面的呢，那你生活当中跟神之间互动的表现，你在神面前的这个面子到底够不够大？如果我们的神都不看前面，用他的真理做完全公义的审判，那我几乎可以这样说了啊，没有人可以得救。我不晓得我这样做这样子的说明，大家能不能体会啊？扪心自问，我真的是十全十美，没有犯过罪，从头顶到脚底都没有犯过罪，从我的思想，从我外观的装扮。那么从我的眼睛，从我的嘴巴，从我的耳朵，难道我们一点点都每一点每一点点的瑕疵性都不存在，完全都在神的真理里面吗？其实没有啦。为什么？因为诗篇的第七篇你去看，神说我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人啊很狡诈，寻出很多的巧计啊，这个巧计就是人就是奸诈狡猾弯弯曲曲的啦，然后去做合理的解释啦，那耶稣来树上传道理的时候，有人跟耶稣讲说啊，良善的夫子，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救？耶稣一开始的回应是什么？那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呢？良善不是有一个啊，在天上，连带着肉体的耶稣基督，他都不敢说我绝对完美啊。耶稣反而说，良善的只有一个在天上。你为什么称呼我良善的夫子呢？所以可见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那如果我们的神完全都按照圣经真理，不谈情面，然后审判我们，那我应当可以说，那大概没有人可以得救。所以圣经我们的神他在审判的时候他会网开一面，就是以他的灵敏来网开一面。这一句经文就是我在讲义上给大家的雅各书二章十三节。那么这一段经文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那换句话说，神在做公义审判的时候，如果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没有神的怜悯的慈爱性存在，那我们今天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得救的。那因为就是审判当中有神的怜悯，那圣经我们的神才会留下说，如果有怜悯的话，那么只要神的怜悯临到我们，那我们就能够在审判当中得胜，就是脱离神他公义的审判，因为神慈爱的怜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不是完全圣洁的人，理论上我们是得救上有相当大的余力性的危机存在。那神要救你，要怜悯你，让你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可是呢你又不够圣洁，那这个就有矛盾性存在，对不对？因为圣洁才能见神啊，可是我要见神，可是我又不够圣洁，那怎么办？神说，那我就怜悯你啊。那你要了解神怎么怜悯我们，你要了解那神怎么怜悯我们呢？我们来看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强调的是，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了。那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要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很多基督徒啊，我想说很多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我们都一直从圣经的角度说，如果遵守神的道理，照着他的真理来写，那么恩典平安福气喜乐神就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信服这样子的讲法，他说哪有， 我生活当中很多的挫折啊，很多的患难，身体病痛缠身，哦，没有因为说我奉献的，没有因为说我认真祷告的，我认真读经的，我来聚会的，哦，没有因为我也很努力遵守神的真理，然后就按照神，就按照圣经上面所说的恩典、平安、福气、恩典就临到我啊，充满很多患难呢，充满很多痛苦呢，甚至到就是说我都不想活的，哦，所以他们对神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样子的话，哦，不敢否认，啊，但是呢都有存疑性留在他们的思考空间当中，哦，啊，其实我要告诉大家我现在所讲的这个道理，哦，真的很重要，因为，哦，受苦是神给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不够圣洁，神要让你进神的国，那要有神的怜悯，那神怎么怜悯你？肉身受苦，因为肉身受苦你就跟罪可以断绝关系，哦，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人啊，虽然我们很努力要按照神的真理来行啊，但是呢啊，但是我们总是不完美啊，那这些对这些已经做错的、想过的、看过的，哦，这些不完美的、不圣洁的这些罪怎么办呢？神说那我就让你肉身受苦啊，肉身受苦你跟罪就断绝关系啦，啊，哦，啊，这样子的讲法，哦，我们在圣经里面叫做活洗啊，灰洗啊，哦，我昨天讲到有讲到水洗，一个人都就要四种洗，一个是水洗，洗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们罪身当中的罪案，再来就是要灵洗，灵洗就是帮助我们在罪身的软弱当中去克服我们这个罪性肉体情欲的败坏，哦，这个叫灵洗，那还有一个叫做道洗，道洗就是圣洁，哦，我们的根据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这段经文谈什么？这段经文提到的是用水借着道，然后把信徒、把教会洗得完全没有皱纹、完全没有瑕疵。好，那这个就是洗脚礼的精义哦。哦，因为洗脚礼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哦，一个人接受洗礼之后，如果上水，哦，上了这个水洗的这个洗礼场之后，马上就死掉，保证绝对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没有犯罪机会。问题是，如果这样，又没有人敢来接受洗礼。哇，你这耶稣教会真的那么可怕？一洗礼全部都死掉了，那谁要来？谁要来信？虽然日子不好过，肉体会受苦，多活一下子也是好的嘛。那我们经过水洗之后呢，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地面上存活啊，还要继续生活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借着这本圣经的真理，然后引导我们的脚走在圣洁的道路上啊。所以圣经说，用水借着道，就是用水洗脚礼当成是一个，哦，当成是一个这个比喻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啊方式，哦，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教导过程当中，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洗礼过之后你是圣洁的，但是现在你要追求什么？因为洗礼是因信称义啊，那现在你要追求行为的成圣啊，那就是要真理的规范啊，哦，这些我们之前几个晚上我们去把它统合一下，它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叫道洗啊，哦，你要要求你自己走在这本真理的道路上，哦，这是第三种啊，叫道洗。那道洗的目的是什么？是圣洁啊。好，那问题来了，我不够圣洁，我很努力，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完全人，哦，那怎么办？那最后一个叫活洗，用活洗，然后呢，然后来除掉你身上的这一些渣滓，除掉你身上的这些污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看马拉基书第三章，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你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请看第二节。看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 讲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这个他是指着耶稣基督。马拉基先书他预言，第一节是讲到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然后呢，接下来要来到这个地面上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第二节提到说，当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怎么样？谁能当得起呢？我们对耶稣基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在讲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是救恩的成全，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带给我们有永生复活这样子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来的罪就解决了，对不对？对，没有错。我们都偏重在这个角度的方向上，因为在开布道会嘛。但对我们主内的信徒，这个经文现在看到这个经文，你要用心看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的，马拉基先知说，谁能当得起啊？为什么？接着往下看，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啊？因为耶稣基督像什么？像炼金之人的火。耶稣是一把火，这一把火是要把金属当中的渣子去除掉。那耶稣基督好像漂不出人的钱呢。你这个布要洁白，那必须要放钱去把这些杂质全部都把它漂白掉、去除掉。因为它有很强的洁净能力在里面了。那耶稣基督呢，是炼金出人的火啊，金属在火里面烧，那是哀哀叫啊。如果用拟人化的文学来讲，这个金主开口会讲话说，我很痛苦啊，为什么火在烧我啊？那这块布呢，我很痛苦啊，为什么？因为强茧正在腐蚀我的身体啊。那炼金出人的火，漂不出人的钱。第三节说，那么耶稣基督他要坐下来，他要炼净银子，要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洁净谁？洁净立位人。立位人就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主的就是我们哦。因为我第一天讲到的时候讲到神的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旧约时代没有兑现，新约时代兑现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啊，神人的中保啊。所以他讲的就是神要熬炼他的百姓啊，神好像火，好像钱一样啊。所以耶稣基督降生，除了一方面对这些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救赎的恩典、大喜的信息之外，那么对这些已经归属神的犹太人，就是归属神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神就是火。所以耶稣基督来的，他带什么来？他要用火洗来洗我们，根据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一节，这个是施洗约翰他所讲的话。施洗约翰讲什么？施洗约翰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个，他要用灵、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耶稣基督来的，那么圣灵降临，应许的圣灵，降临。耶稣基督来的还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活洗。那活洗的目的在哪里？活洗的目的就是要洁净你的罪。用什么方法？用肉身受苦的方式洁净你的罪。所以这列书教的信徒，我发现我们很多信徒在即将要离世之前，都会有一段受苦的时间，或者中风啊，或者是什么病啊、癌症啊，那我们都把它归纳说啊，这个是保健，胆固醇太高了，什么东西吃太好了，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环保卫生环境不好了，水质不好了，空气不好了，什么都污染了。科学有科学的角度认出了，我不否认啊，我现在是跟大家谈信仰的真理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肉身受苦，耶稣基督 让你进入到一个受苦熬炼的阶段，我们跟罪才能断绝关系啊。好，那大家都认为怎么样啊？我们死掉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啊。好，观念没有错啊，但是你没有进化。我们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让我们有进入永生的希望之外，我们还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执掌王权，就是执掌审判权。审判谁啊？审判魔鬼，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就被审判了，被审判只是一开始的一个阶段哦。那审判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肉身受苦嘛，活喜嘛，操干大家都做干苦的哦。虽然我自认为说我也很守道理啊，那不完全嘛，那不完全要让你完全怎么办？那就是活喜嘛，熬炼你嘛，苦难临身呢，所以我们就落入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苦难里面。怎么会这样？神啊，很痛苦呢。那祷告好像说神也不听，对不对？因为你正在受熬炼的阶段啊，青金黄金要变成青金啊，污染的布要变成洁白的布啊，正在熬炼当中啊，这个是神的慈爱啊。但我们往往都把它误解说神不爱我的，守道理没有用。哦，信耶稣也没有比别人更幸福啊！啊，我们的认知都是扭曲的，所以我说这个道理很重要。这个道理你了解哈，以后苦难临身哈，要大大感谢。为什么？因为你要跟罪断绝关系，我有得救的盼望。哦，那将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主掌王权，天使是我们审判的。世界也是，世界的人也是我们要审判的呢，有根据吗？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请看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再看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保罗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啊？我们要跟神一同主掌王权，然后呢，第二节说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来是我们跟神一起审判的啊，我们不是就被审判而已啊，得胜的就能够跟神主掌王权，然后审判世人啊。第三节说天使啊，包括犯罪的天使啊，就是魔鬼。哦，那魔鬼将来也是我们审判的。你不要想说哦，是我们都受魔鬼的欺负化，这个魔鬼做工我们就很痛苦啊。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就跟神主掌王权去审判这些犯罪的天使啊，审判魔鬼啊。那我神给我们的荣耀是这么的大。那你要圣洁啊，不然你怎么跟神一同出掌王权去审判这个世界呢？哦，啊，这个早就在旧约圣经，神就透过先知预言都讲好了。哦，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24节以下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当然你要了解这段经文，你要看前后文啊，哦，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嘛，哦，那前后你可以从18节慢慢往下看。18节讲的是什么呢？哦，18节讲到说，哦，你们的罪，哦，非常大，哦，罪如诸红啊，可是我们的神说我要让它成为洁净啊，哦，你们的罪很深重，哦，那么神说我要让它成为，哦，成为好像羊毛那样，羊毛那样白哦，一直讲，哦，那讲到24节哈，哦，怎么样去洁净它，怎么样去洁净罪，让我们如朱红如丹眼的这一些罪恶能够成为血，成为白色的羊毛那样白，24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25节，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当我们要去执行神给我们的审判的权柄的时候呢，神说我先把手缩回来往后伸，我必反手加在你们身上。哦，用什么方式？ 念境里面的杂属，除境里面的杂属，我要先解救你们。什么解救？那就是活嘛，就是钱嘛，就是活喜嘛，就是肉身受苦，苦难临到嘛。你不愿意的遭遇，现在那个环境，神加在你身上。好、哦，那你如果对这个真理不了解，你就埋怨嘛，你就不了解嘛，甚至我就软弱嘛，开始对神有怨言。那如果你了解这个这么重要的道理，圣洁才能得救啊！你不够圣洁，那怎么办呢？神说：“我怜悯你啊，我就用肉身受苦来除尽你的罪。哦”好，所以二十六节哈、哦，当我们得到的圣洁这样子的属灵的特质，罪被神除尽之后，那二十六节神说：“我也必护法你的审判官。”好，那么原文叫审判权，好、哦，好像法院的官员握着审判的权利啊，哦像起初一样，啊，复还你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判断啊，啊，判断的那一个人啊，你要坐在判断的那个位置上面行使审判权啊，那你一定要够资格啊，不然魔鬼会抗议的啊，哦、啊，那怎么样让你够资格能够去行使这些审判权呢？好像一个评论的人坐在宝座上面去评论人的对错是非呢？哦、成为、哦、我们中文翻译叫模式的、哦、那就是神说我就还手先架在你们身上，然后奠定你们的扎实，除尽、啊、你们的扎实、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以后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无怨无悔、啊、为什么？因为短暂的苦难能够为我们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不是只有被审判，而是拿审判权，从神的手中拿审判权，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世界，审判灵境，这个权神都要给我们，但我们一定要圣洁。所以我今天强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圣洁才可以见神。我也看到我们教会蛮多优质的弟兄姐妹他们属钱没有什么痛苦、啊哦、有很多人躺了好几年，痛苦了好几年才死掉，肉身受苦嘛。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哦、我知道的啦、哦、这个亲戚来他家里访问，他拿着菜篮、哦、一大早要去菜市场买菜、哦、他先到客厅跟这些亲戚、哦、讲话聊天、哦，差不多聊了快一个小时，他这个老奶奶说、哎、我有点疲倦， 我休息一下，我再去菜市场买菜，所以他就躺在沙发上面，这个一躺下去就没有再醒来了。哇，高呼吸、我看过最好死的、那我也看过有些人晚上还跟他们家人一起吃饭，隔天早上起床叫不起来了，也没天叫了，困起来就没天够了，高呼。有些人受苦，有些人不必受苦，可能圣洁在神的眼中，神对他们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哦、够圣洁就不必受苦了，不够圣洁就受苦了、哦、所以受苦是要让我们得救，不是神狠心、啊、这个是爱神的灵命、哦、那我们都能够追求圣洁、啊、如果我们想说一熬靠后系列、啊哦、要追求圣洁、啊、在圣洁当中含着神的灵命，我们就不必肉身受苦，然后才能够与罪断绝关系。所以圣洁是我们得救绝对要具备的条件，请大家在以后整个道路的人生信仰道路的追求上要有圣洁这样子的特质。好，那最后我还是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圣洁它是全方位的，我们不要分什么要圣洁什么不必圣洁，我想从头顶到脚底，从内在到外在，全部都要圣洁。因为保罗他说灵魂体，圣经教会对一个人的构成是三元论，就是灵魂体，我们是三元论，全部都要圣洁，所以他是全方位的圣洁。求主耶稣能够恩待我们，那么让我们在圣洁上都能够有份，一起来唱赞美诗两百二十首。